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讲到啊，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里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呢，安菲波里呢是马其顿原来的首府，在腓立比西南40公里。而这个帖撒罗尼迦呢，却是马其顿现在的首府，马其顿省的首府。那它的人口呢有20万，也处在这个艾格纳提亚大道上，在当时呢是一个商业和交通的中心。我们呢在这里就看见保罗还是非常强调一些重要的城市，还有呢就是沿着罗马大道走，还有就是寻找犹太人的会堂。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15章，雅各这一位会议主席说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你看在这里，这是上帝给当时宣教所创造的机会。我们看见呢，条条大路通罗马，另外呢就是语言统一，他们呢可以用罗马的语言，尤其是这个希腊话来这个讲道，甚至呢连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话来写的。同时上帝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预备，就是各城里边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们呢热爱旧约圣经，天天研读律法。所以保罗呢他就抓住这一点，看到了上帝给的时机，以至于他能够本着律法传讲基督。这是他在犹太会堂里面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策略。所以呢他能够来把旧约圣经讲解清楚明白，又把人引到基督那里。毕竟律法呢是一面镜子，让人知罪，而基督呢恰好是律法所应许的和先知所仰望的，从而呢能解决人的罪。所以你看保罗是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的讲道是神学性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来把基督为什么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来讲解清楚，也特别来使用当时大家对耶稣的记忆，就说大家所议论所说的所传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帖撒罗尼迦有一些人就听了劝，服从保罗希拉，有许多虔诚的希腊人，尊贵的富人也不少，也就是保罗很会找那些能影响别人的人，有很多有钱又有闲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特别的被影响，但是呢我们看见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就招聚市井匪类，就跟这个那些无赖流氓，那些没有多少头脑但是很容易会被引诱和挑唆的人，就使用他们，使用这些打手来打火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接待保罗和希拉的那一位耶孙弟兄家中。当时呢没有找着保罗希拉，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让他们呢来承担责任。 说他们是搅乱天象。你注意他们给保罗希腊的罪名哈，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呢，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你看到没有，他们是用这种爱国主义，这种很强烈的政治的因素来把保罗宣教的行为给政治化。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在当时啊，这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政治口号，就这些都成为打压基督教的重要的因素。而这样的因素呢，很多时候今天也仍然还是基督教在传讲的时候所面临的很多的障碍。所以众人地方官听了就很惊慌，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就可见是很正式的来审讯。而这样的把基督教往政治方面来拉这种情况啊，说这个基督教是要颠覆罗马政权，其实当时还真的引起了罗马皇帝格劳丢的恐慌。他在49到50年的时候，就因着克里斯图的暴乱啊，赶犹太人离开罗马。这个克里斯图是什么人？有学者就认为就是Christ， 就是基督啊，也就是因着基督教牵连到很多犹太人。格罗丢他分不清犹太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他就一股脑把犹太人全赶走了。所以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当时就特别不能容忍来传讲基督教在他的国境之内。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见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就是我们今天的传福音跟宣教啊，也仍然面对着很多的困境。但是你也要看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机啊，然后上帝呢其实是有很多的预备。那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些时机和上帝的预备啊？比如说我看到有的人呢就特别抓住这种一带一路看看能不能把福音给传出去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方面预备祷告的不是特别够在一些宣教方面也有很多的仓促和不谨慎之处以至于呢我们看见了机会，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利用好机会而也没有特别预备好和祷告好，以至于呢就在这个方面还是先有建树。我们求神来带领。那接下去使徒们就到了比利亚来传道。比利亚呢就是现今的维利亚，在帖撒罗尼迦西南80公里，来到了奥林匹斯山脚下。我们看见在这里他还是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呢，先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榜样，也就是他们听了就回到圣经来考察，知道这道到底是与不是。所以圣经也认为他们是非常的贤明贤达，他们有很多信的，也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而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道，就又赶往那里，耸动搅乱众人。我们就看见煽动这种政治情绪跟民族情绪。结果呢，弟兄们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保罗希拉仍住在庇利亚，然后他们就让保罗到了雅典来等候希拉提摩太去。那保罗来到雅典，也来到了当时的文化中心。雅典呢是伟大的城市，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伯利克里执政之下达到辉煌，他们兴建了雄伟的巴特农神庙，有著名的哲学大师、悲剧家、诗人在那里来带来整个希腊文化的复兴，而希腊文化当时传遍天下，也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到了保罗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五百年了，我们就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你看保罗是把这个雅典啊也当成是他宣教的一个城市，而不只是路过的城市。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就心里着急，然后就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就这种还债和传福音的心啊，实在是非常感动人。不少人到这个世界来，就只想着把世界的东西弄到自己这里，而保罗无论到哪里去，都是想着把自己的好东西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这种心态啊，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在雅典呢，有三座山，叫亚拉哥山、亚廖巴古山和卫城。亚拉哥是贸易中心，市集占地广大，商店林立。亚廖巴古呢，是发给公众演说家证照的一个大学，任何新来乍到的哲学家都要在这里发表言论，接受考察。然后呢，有大学准许他在雅典公开演说。卫城呢，则是宗教中心，以帕特农神庙为首，周围有很多庙宇神坛。保罗到了雅典后，他先在城里边边走边祷告，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审视那个地方，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寺庙林立，神坛林立，就很心痛。但是呢，保罗也非常敏感，他在走的时候就看见有空空的一座坛，上面写着卫石之神。这坛呢，树立达到半世纪，起因呢是雅典爆发瘟疫，病死的人多如苍蝇。雅典人就说，必是神明发怒，到底我们惹动哪一位神的怒气，怎样才能平复取悦他呢？有位叫艾比米尼德斯的诗人就提出建议，说这样，我们放出一群黑羊和白羊，让他们沿着各个神坛走，他离哪座神坛最近，我们就是惹动了哪位神的怒气，我们就要给他献祭。于是呢，这个羊沿着各个神坛走，经过每座神坛都没停下来。后来呢，到了各个神坛之外的一个空地，在那个地方停下来。所以这一位诗人就说，有一位喂食之神必然在向我们生气，因为我们把他给忘了，所以我们要盖一座坛，上边呢就写着喂食之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哈，面对着三十位最有学问的人，然后来特别的要给他们讲道。那么在这些人中有两派，一派呢叫伊比古罗，另一派叫斯多亚。伊比古罗呢，他很强调啊，人活着就是要享受，因此他认为啊，哪怕人有灵魂，也只是像物质的原子那样，所以啊，我们明天就死了，今天就吃吃喝喝，所以呢，他就很容易走向快乐主义，专注肉体。而斯托亚呢，他是比较强调人生就是忍受，这个肉体呢是臭皮囊，我们呢要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是一个假象，要看见这个大道罗格斯在运行，所以呢，我们忍受到一定程度，最后要纵身于这个大道，让我们的理性来说话，让我们的灵魂来说话，所以他们就专注灵魂，专注这个忍受痛苦，所以他们呢就走向这种很强的理性主义。所以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之间的争论啊，到底是这个唯名论呢，还是唯实论呢？这一个真理到底是在肉体还是在灵魂？ 就造成了希腊文化的二元论的问题。而保罗的讲道就一方面从未识之神切入，另一个方面就从二元论的弱点切入，就引用了三位这个希腊大诗人的诗句。一个呢是克里特诗人伊皮麦尼德，他的诗句因你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还有两位呢是克里安提和亚拉什，他们的诗句说原来我们是他的子孙。在希腊人看来，生命活动存在是三大奥秘，但是呢保罗却揭示了是这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来掌控这一切。然后呢保罗就特别批评这个伊壁鸠鲁派啊，因为上帝会审问，已经进入末世倒计时了。同时他又批评斯多哥派，就提到说上帝有位格，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罗格斯。所以保罗的讲道是非常有针对性啊。那今天假如我们来面对中国文化，各位有没有想一下怎么样切入呢？你看保罗他没有一棍子把希腊文化全都打死啊，他引经据典来特别的针对他们的需要讲道。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需要来面对中国文化，能够去找到它里边的跟我们微弱的连接点，然后呢再把真理切入进去。那么至少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好好考虑，就是中国文化中有着这个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张力，而恰恰基督教能回应这种张力，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大好时机。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把道传讲出去，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圣灵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勇敢的来讲道，又有智慧。主啊，我们面对中国文化也非常渴望能够让中国人知道，并不是船坚炮利来拯救我们，也不是科学民主拯救我们，甚至不是宪政和自由，乃是真理与信仰。但是我们却缺少能力智慧，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勇敢和有智慧的宣讲。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